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Hebrews chapter 4, verse 14 to 16.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a great high priest who has gone through the heavens, Jesus, the Son of God, let us hold firmly to the faith we profess. For we do not have a high priest who is unable to sympathize with our weakness, but we have one who has been tempted in every way, just as we are, yet was without sin. Let us then approach the throne of grace with confidence, so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us in our time of need. Genesis chapter 32, verse 9 to 12. Then Jacob prayed, O God of my father Abraham, God of my father Isaac, O Lord, who said to me,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and to your relatives, and I will make you prosper. I am unworthy of all the kindness and faithfulness you have shown your servant. I had only my staff when I crossed this Jordan. But now I have become two groups. Save me, I pray, from the hand of my brother Esau, for I am afraid he will come and attack me, and also the mothers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you have said, I will surely make you prosper, and will make you descendants like the sand of the sea, which cannot be counted.
在这里两次在这个地方的聚会，我尽量的不挡着这边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呢，是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什么样的亲切感呢？就是有一点像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没有教堂，都是在家里边聚会的，所以这个福音啊，到了后来罗马福音化以后，那么人就把这个世俗的东西呢带进教会里边来。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是挺世俗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叫教堂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他们都有自己的庙宇，都有自己的教堂。那么当这个福音罗马，这个在罗马被福音化以后呢，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外邦的神庙就变成了基督徒的聚会的地方。那么教堂的文化呢，就逐渐发展起来了。那么后来呢， 人们为了修教堂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据说有的教堂修几百年啊，这个有的教堂投资非常非常的大啊，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些东西吗？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反而觉得说，我们在这种运动的环境里边来聚会，更符合福音的要求，因为福音不是一个机构，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个运动，教会是一个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拓展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教堂常常使人感觉到，哎，我们很舒适啊！现在教堂盖得越来越舒适啊，以前的是越来越尊贵，现在不要尊贵感，要舒适感啊！里边的音响的投资很大，投资大了还想走吗？当然，有人是有这种信心，还可以出去啊。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更加轻松，啊。福音原是一个运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在这种运动，在这种家庭教会里边的时候，中国的教会曾经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教会。就是为什么中国教会发展的那么快？那么这几十年的时间，就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件就是逼迫，在逼迫里边，在患难里边，中国的教会增长了，而且非常纯净。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去争取，我们不能去找逼迫来，是吧？那么这神给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没有教堂了，没有教堂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往外发展。你像咱们现在在做的，很快一个教堂就要做满了。如果我们去祷告盖一个教堂，盖一个这么大的教堂已经不错了，对吧？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但是很快就满了。满了以后怎么办呢？谁往外走呢？谁往外分？那这教堂里边都是我们奉献的，大家都不愿意走，福音就被这个教堂限制住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不追求那个物质上的、外表上的那个荣华，那一个安舒适。我们但愿神的道能够在这里讲出来，但愿生命在这里能造就出来，但愿我们跟主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怕在山洞里头，哪怕在监狱里边，哪怕是在甚至于以色列人在坟洞子里边，这初期的时候，这初期教会啊，他们照样在那里传福音，他们照样在那里建造生命，他们照样在那里能够跟主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荡啊，其实并不一定是个坏事情，是吧？但愿我们剥掉外宗教的外衣，使我们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关于祷告这件事情。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门徒就曾经问过他关于祷告的问题。祷告始终成为很多人在信仰上的一个困惑，尤其是初信的人啊，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那么，尤其是早晨起来，我们发现我们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初信的人，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不会祷告，所以一开口呢，人家这老基督徒一开口一祷告就是很流畅的啊，这个说的很多很，怎么说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很不用不着的那些这个。就不太用的那些话啊，但是很属灵的啊，所以刚刚开始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就很有这种怎么说呢 ？embarrassed 不好意思了啊，所以很多人干脆就不去参加祷告会，结果祷告会依然是很少的人数。其实祷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讲这篇信息呢。因为正好我们讲到雅各这个人啊，我们讲到 走十字架道路，我们讲到与主建立真实的关系。那么雅各这个人当然是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在他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中呢，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个祷告作为我们一个祷告的楷模。因为经文很长啊，我们不能把它全部都拿出来，但是我们选了这个他祷告的那个主要的内容。那么在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呢，祷告的内容是形式啊，就是说这个祷告的原因啊各不相同。那么人为什么要祷告啊？我们首先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图片里边的人啊，他的祷告通常情况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大概是
宣告，
宣告
赞美，
赞美，
呼求，
呼求敬拜啊，但这个呼求的可能性也有啊，就神啊，这在我来看这个他又是他的背面的这个光的里边呢，这可能是一个敬拜性的祷告，赞美性的祷告，是吧？这个，那么这个呢，是一群人早晨啊，面对日出的太阳，他们在那祷告。那么通常呢，我们把这个称为是一种代祷性的祷告，因为我们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在北昆士兰，我们开车到那里，早晨起来天还刚刚亮啊，我们就发现了有一群人在山顶上啊，我们就上去了，然后就看他们干嘛，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宣告，他们在为整个那一个地区在那里守望啊，所以这是一种祷告，集体性的、宣告性的、代祷性的啊，为整个这个地区的文化的这个罪恶在那里认罪啊，代祷性的祷告。那么这个像一个什么祷告呢？哎，像一个认罪性的啊，忏悔性的、祈求性的，主啊，饶恕我，是吧？这个是一个悔改性的祷告。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祈求式的祷告。我特别选了一个小孩的祷告。那么为什么要祈求呢？刚才咱们读的希伯来书里边的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经文，因为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主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离了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那么这个是决定了我们，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被造的次序，决定了我们要跟他之间互动的关系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其实我们是不完全独立的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因为我们的思维是独立的，我们的主权是独立的，可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独立的，生活不是独立的，所以你离不开地，所以这个地必须长出庄稼，你必须要吃，你离不开空气，你必须呼吸，你离不开水，你必须要喝，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能独立。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被造的这个关系里边，因为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的被造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是一个有限的被造，所以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他，你必须常常回到他的面前，跟他来连接。所以就像主耶稣做的比喻说，就像一个枝子跟树之间的那个连接关系一样的，是吧？所以你必须靠着他给你的供应，你才能活，你才能做这事，你才能做那事。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种的祷告叫做祈求式的祷告，就是你向他呼求。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想了啊，主耶稣在世他曾经讲祷告的时候，他说其实你们没有开口之前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是吧？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我们来祷告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他供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活的人呢， 是吧？活的人和死的人当然有很多区别，对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活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交流啊，一个生命活的，它最重要的就是交流。因为在交流的里面，你才能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和对方之间享受这一个关系，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就是活的人之间，就是可以沟通。那，啊，我们沟通的方式很多啊，我们第一沟通方式来自于哪里？
嘴巴说话
啊，哎，第一方沟通方式来自于眼睛啊，眼睛不单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人在沟通的里面比嘴巴还要快的，因为眼睛时刻都在看，嘴巴不一定老是说的，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老远声音还没见，先看，一看这个人，那就肯定今天他不太高兴了，然后你就见了他，你就决定了你的沟通方式了，你就说，哎，今天弟兄姊妹啊，这个有什么心里不愉快的事情吗？啊，如果你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哎，你今天肯定有很多高兴的事了，是吧？今天什么事那么快？说说，让我们和你一起分享分享，是吧？这是人之间的沟通，第一来自于眼睛。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山上祷告的这一群人，他们在整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他们看见神的创造，看见神的伟大。当我们说这个我领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知道这个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唱的。你知道这个作者写这个歌的时候，人在哪写的？啊，
看着月亮，
几乎是在月亮上写的。他坐着这个乘坐这个人造飞船跑到月亮上去，啊，这个人叫什么？
他在那唱这个歌，不是他做的。
就是说，当我们不是他做的吗？好像是亚波罗一号飞到月亮上去，是怎么回事？当时这个欧文啊，他回来的时候，他，总之就是说，当他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啊，哇，他对神的那个赞美，他就没有办法不赞美神了啊！这个万物的那个美好，看见地球在宇宙万物当中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星球啊，心情就感觉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沟通啊，我们跟神之间啊，这种用眼神，然后我们用嘴巴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因为眼神的沟通只是看见了猜了，你看他很高兴来了，你问他，哎呀，今天什么不高兴？他说我什么不高兴，我今天是很不高兴的，你看得我很高兴，其实我没办法，我再不高兴我就难过死了，我为了让我安慰我自己，所以我才表现出高兴，有这种可能。所以你光看着他高兴，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高兴，这时候呢，嘴巴的沟通就很重要了。在神学里边，这个叫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要从心里边，从嘴巴里边，把我们要跟他讲的东西要讲出来。那么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神不单单是听，而且神记得，神也叫我们记得你曾经祷告过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把这个事情忽略了，你都忘记了。神把什么东西都给你预备好了，你不用说话，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神不是，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就在你的生命里边不再发挥作用了。有一些时候啊，母亲对孩子啊过分照顾了，孩子不用开口什么都跟他预备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缺乏感恩的心，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automatic，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这么发生了。可是当他饿的时候，你给他饭吃，他说妈我饿了，你做饭吃给他，哎，他觉得这个东西，哦，原来是妈给我做的，他就会产生这种互动的意识。所以有些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边，让我们感觉到了我们自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样的无助，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向他呼求，然后他帮助我们，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帮助是我自己做不了，是他替我们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他替我们做了太多的事情了，他不吱声，他就默默地为我们做了。我们把他做的这些东西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自然，他自己使之然也， 这自然现象，什么叫做自然现象？哪里有什么自然现象？这都是他在为我们做的啊，所以我们根本就无意识，也从来没有感恩过，对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你吃的饭，白米饭吃下去长成黑头发？我常常说这句话，对吧？你知道吗？我可以说99%的人不知道，几乎100%的人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感恩过。你吃了饭了，你躺在睡觉，它在里边怎么消化的？怎么有的就上厕所，有的就被你的身体吸引吸收？你为这些事情感恩过吗？直到有一天你拉肚子，医生也治不了，什么也治不了，到最后你说主啊帮助我，哎，他好了，就是哦，原来他是神，能够医治我，他天天医治你都不知道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边，让你感受到一次，原来你很有限，原来你无能为力了，这时候你呼求他，他来帮助你，你才知道懂得在他面前的感恩。这个是祈求式祷告的一个关键的目的。那么在这个图片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里边的那一段话。那么这个图片里面呢，后边的能看见吗？所以聚会的时候要尽量的争取往前坐啊。这个是当时的会幕啊，当时的会幕。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里边说，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我用红颜的四把打出来，做随时的帮助啊。那么当我们用中文来读，中国人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随时帮助就帮助嘛，是吧？反正他在嘛。现在我们这随时的帮助的东西越来越多啊，比方说咱们手机啊，不懂个什么事马上这个就问谷歌啊，这个就什么什么都说随时的帮助，哎，很方便，马上就跟着。但是在于信仰里面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圣经里边明文的规定，圣所不可以随时进去哦，而且外人不可以进去。进到圣所里边的外人什么惩罚？
被击杀，
这么严厉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经过过西奈的旷野的律法的训练，他们非常敬畏的，他们知道神是不可冒犯的啊，这个非常清楚。所以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学这首学这一个过程啊？我上次我已经记得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有一种先天不足，就是没有经过过西奈山，直接来到了锡安山。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边缺乏敬畏，所以基督徒是被人家哄进教会的，请客吃饭拉进教会的，甚至于求着你来教会的。所以来到教会里边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有大爷心态啊。我来那时候我记得我很清楚啊，我给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就说，再不受洗你也太没面子了是吧，你已经讲了那么多了，这个饭也吃了，什么也弄了，这个到最后还不受洗的话，这面子给你个面子吧。而且还很有意思了，受洗之前问这次谁施洗啊，我说我施洗，他说好，你施洗我就洗，那表示说如果他施洗的话面子不给他对吧，你忙活了半天是吧，这次他受洗两个人，你受洗五个人，你的面子肯定比他大嘛，是不是，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就成为一种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惯坏，所以我们缺乏这种来到神面前，神为我们牺牲自己，我们不太感恩的，是吧？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多么了不起啊。但对以色列人不一样的，他们的祭司，你看到吗？这是个祭司，就在这个幔子里面，外面就停下了，这一层幔子 祭司是不可以进去的。圣经说至圣所里边更不可以随便进去了。至圣所里边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能进去。那么众祭司们只能到圣所，就是在这一层里头，里边这后边就不能进去了。所以呢，这个人进去的时候，他做的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呢？不能完全知道。但是万一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有可能被击杀。但是如果他被击杀的时候，这个外边的祭司是不能进去的。我们以前讲过了，怎么办呢？在他的腰后边绑一根绳子，然后在他的衣服边上做一个铃铛。这个铃铛不是说，这个是律法上规定的，他们下边要做石榴和铃铛。他进去的时候就是钢啷钢啷钢啷一直在响的，万一不响了，外边的人就要，或特别是听到扑通一声，那糟了，他在里边就被击杀。那怎么办呢？就绳子把他拖出来，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进到至圣所的施恩的宝座前，那是一个非常战惊恐惧的事情，是不可以随便去的。那么圣经上说，圣灵借此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我们受难，在羔羊的血、牛羊的血还不能赎罪的那个时候，这一层幔子没打开，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我记得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在西奈山的时候，神要降临，对吧？降临在西奈山上，但是在降临之前的时候，先告诉摩西说，你下去在山的周围怎么划界线，无论人牲畜都不可以闯过这个界线到山上来，更不用说上山来是跟神面对面的，对吧？那么划界线闯过来的怎么样呢？一律击杀。我记得我讲过，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条线象征着什么？过来那条线，用现在通俗的话叫什么呢？
越狱。
哎，叫越狱。那一条线就是善与恶的分界线。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你吃的那一日已经在善的这一面没有了。你到了恶的那一边了，你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你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当神降临的时候，那是指的圣洁的无罪的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界限的，越过来的叫越狱，越狱的格杀勿论。大家能想明白这个问题啊？那时候就知道这一个幔子，你看这一个圣所里边叫圣所，圣所象征着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一道幔子，这是外院的，这是写的外院，对吧？一般的人是不可以进来的，进来的人就叫越狱，就是你已经进到你不可以进的地方了。那么祭司在这里侍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特赦。给你一个特权，暂时你可以进去，完了以后还可以出去，必须要出去，这是特赦令，临时的可以给你出来，好像探监的一样临时出来啊。这是在法律上非常明确的，是吧？很容易理解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当时的规定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一条幔子还在，也就是说不信的人，没有蒙赦免的人，这一条幔子是不可以去的。所以一般的不信主的人是没有祷告的资格的，来不到施恩的宝座前的。凡是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宝血已经被主赎罪的人，被神称义了被神称义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无罪了嘛，所以这一条幔子就没有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最后的一件事情，他咽气的时候，就是幔子从上面打开了，表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来叫你们干什么呢？要你们得自由。得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原来被定罪的地位解决了，是一个 法律上说你称义了，从今以后释放你了。我们被手释放，还没有进到永生与主永远同在之前，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在这个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他对我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就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下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也是希伯来书里边啊，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身体啊，破碎了，打开了，进去了啊，使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的干什么呢？来做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呢，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限啊？有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其实人知道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寻求帮助。中国人有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哎，你看我们中国人缺了一个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往上看的，对吧？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就找人来帮助。其实我们常常说，他需要谁帮助还不知道了，他还来帮你，是吧？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你们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为什么？圣经上说，他所夸的不过是鼻孔里边一口气，如果他的气一断，他就灭亡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这人有福了，因为他永恒不变，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寻求帮助，雅各这个人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雅各的一生当中可能遇见过很多困难啊，他有很多次的祷告，但是那些祷告都没记录下来，但是这一次大概是雅各的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的困难，就把他的祷告记录下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祷告呢，作为一个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那个祷告的楷模啊，所以雅各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啊。那么雅各他一生当中遇见这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哥哥带着400个壮丁迎着他来了，对吧？我把这个背景稍微跟他讲，跟大家讲一下啊。上次呢，我们讲了这个雅各在神面前啊，他蒙福气啊，他开始经历神。因为他一生追求要认识神。雅各这个人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咱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包括西人啊，常常讲雅各这个人非常诡诈啊，雅各这个人非常坏啊，喜欢撒谎，喜欢骗人啊，有可能啊。其实当你说雅各是这样人的时候，我翻过来问问你，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然后咱们翻过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在人性上我们跟雅各可能差不了太多啊，不过呢我们可能比雅各笨一点，我没他那么聪明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羡慕嫉妒恨，觉得这个家伙啊，这个他怎么那么鬼啊，叫他得了我都没得啊。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雅各可能不比我们强多少。圣经里边这些伟大的人，从人性上来说都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啊，摩西啊，这个大卫，这些人都比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强不了多少。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比很多人都强，就是他寻求神，他悔改，他追求，这一点他就比你强。就好像一个好学生，他不是生下来他什么都懂的，可是他好学，他就比你强，就比那个不好学的强了。 所以神喜欢雅各，不是因为他生下来他就特别诚实，他就特别能干，他就特别怎么样，而是他愿意追求，他寻求，他爱思想，他能够抓住重点。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罪人身上要学习的，对吧？如果他生下来他是个完美的人，你就根本不得学了，因为你和他根本不是一种人，所以你根本没法向他学习的，是吧？正是因为他也是个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他的一生才能够成为我们一生可以学习的对象。那么上次我们讲了，雅各得了祝福，他没有立刻得到任何的好处，相反的，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怎么办呢？他逃跑。他逃跑的时候失去了一切，他认为他抓住神啊，你祝福我，他得到了祝福，反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开始在他出去的路上向他显现了，做梦了，梦见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哇，他就原来真的有神啊，原来神真的在这里，这何等可畏。然后他说，神啊，如果我出去这一辈子你帮我啊，这个使我不至于饿，使我能够有衣服穿，有饭吃，能够平平安回来，我就与你我的神啊。神在这上面看看好笑啊，小孩就是要那么一点点，妈妈你给我一块糖，我就认你当妈妈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但是就因为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追求啊，神就开始让他经历，让他认识，让他感，不单单是他想的，而且是他真实的经历出来。经历了21年，在他母舅的家里边，在巴旦亚兰，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啊。那么在那待了21年啊，为着两个老婆服侍他的舅舅服侍14年啊，2个7年，然后再为他的牛群羊群再服侍7年啊，3721年。这是咱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管他3721啊，为什么不管他3515啊，这管他3721啊。那就是说像雅各一样经历神21年啊，3721年。那么这21年里边，神跟雅各之间就建立了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但愿不单单是在头脑里边的，不是我们对他有好感，我们只是这样，而是要在生活的实际的经历里边来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雅各和以扫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就产生分别了啊。雅各真实的认识了他，以扫却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以东地，离开了应许之地啊，从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出局了。那雅各的经历在人看来是在患难当中经历的，是在动荡当中经历的，是在无助的里面他感受了神的帮助。所以这个在这个保罗的一生里边啊，保罗说了一件事，他说在我的肉体里边，在我的身上有一根刺，我3次求了神，神啊，你帮我把这个刺拿去，神说 no， 不给你拿去。当然这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保罗身上有一个软弱，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不过有一些时候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软弱，就是当神使你凡事顺利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我谁都不靠，我靠自己，这个就是神使他顺利的时候他所反映出来的。当一个人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是软弱的，这个人才真正的客观实实在在的知道了自己怎么回事。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要谦卑，要谦卑，其实人没有谦卑，谦卑才是客观的，人骄傲是很可耻的，那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当这个雅各啊，他经历了神以后，他的信心就变得真实。21年时间到了，神说你回去吧，回到我的应许，给你的应许之地，因为神的工作要在应许之地，所以 这个他到外邦去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是基督徒的旷野经历啊，基督徒的旷，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摩西这个在旷野四十年，雅各在旷野二十一年，就这旷野的经历是神操练他。那么这个操练的过程，上次我讲过，用了一个远志明说的那句话啊，他说是德国这个什么人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失了大地得天空啊，所以很多人是失了物质上的，神让他在人的依靠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他得了神，得了属天的，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有时候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剥夺我们属世的那些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而是我们把信心放在那里了，我们不管他了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放心了，所以神宁可让你失去这个，为要把信心能够挪到他那里去。所以雅各在外边经历了神二十一年以后呢，这时候神让他再经历一次更大的经验，让他把信心能够完完全全彻底的放在神的那里。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按照神给他的呼召说，回你的本地本族去到我的应许之地给你的那里去，我要祝福你。雅各就听话，很顺服就去了。但是他当时他逃跑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逃避他的哥哥来追杀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哎，如果有手机就方便多了。哥怎么样啊？哥说回来吧我已经饶恕你了，这他就可以回去了嘛，是吧？可是那时候没有没有怎么办呢？他只能在那里猜想，我哥现在脑子里边琢磨什么呢？我现在要回去了，还要面对他，可能现在他有很多产业了，我回去了，我要和他争那个产业吗？他能不能接受我？会不会还像以前来杀我？会不会怎么回事？他想了很多会不会，对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嘛。所以但是神说，你回去吧，我要祝福你。这时候他心里边可能很挣扎，但是这些经历神的人我常常说这样的事当你对神的旨意还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你需要做一件事。大家认为做什么事？
等候。
你要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然后呢硬着头皮去做这是我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神说的话到底什么，然后我就读圣经，我确认了这件事情以后，圣经的确是这么说的，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不管现实生活怎么样，你就照着去做，你看看情况如何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我都加给你这话真的吗所以在我来澳洲90年的时候我就说，主啊，那这句话是你说的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边的，那好，我就照这个去做，那么我看看我的生活经历你养不养活我所以那时候很多一同来澳洲的人打工赚钱追求这个什么，我就进神学院了。然后那时候包括我的亲戚都说像你这样一个年轻大陆来的人去当牧师，谁会支持你我说神会人怎么支持我？我不把信心放在那里，放在神的应许上面。那时候我也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像打赌一样的，我说神啊，如果你都骗我的话，我说我不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太没意思了，对吧？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没真事儿，到这里来也没看了多少真事儿，连圣经都不是真事儿了。我说这世界上还有真事儿吗？如果没有真事儿，人还活在这样干嘛呢？我说神啊，你一定让我经历，你是真的神，你是一定让我经历认识。结果我经历了无数次，在我困难的时候，在我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经济上出了困难的时候，神及时的帮助，一直到今天，神没有在我任何方面给我任何缺乏。我真的觉得这一位神是值得你去信的，值得我们信的，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的，对吧？他从不误事，到了关键时候，你真的觉得不行的关键时候，他就有一个办法，就把你的问题给你解了。 我们经历过真的是无数次的这样的经历。在雅各的祷告里边呢，他也讲到了数算恩典的问题，在我们的祷告里边。好，在这篇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篇图片的时候呢，雅各经历了神以后，神还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经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面对他的哥哥，那么他没有手机怎么办呢？他就派了一个仆人去到他哥哥那里去打听打听，代用手机，回来报信，虽然慢一点，那么这个仆人去了以后就回来了，就跟他说，你哥哥，圣经上记得很简单，正带着400个人，你哥哥正迎着你来了，后边带着400个人。那么带着这400个人，你看在这个图片里边啊，这个是我找了一个在沙漠里边骑兵打仗的一个图片。很多人吧，看的是吧？我数了一下这里边的人，大概因为不是完全清楚，这个图片里边大概只有80个人，所以你想想400个人是个什么场景呢？这个400个人一个加强营啊，这个不得了，带着400个，那400个人骑着马来的，因为仆人回来了，那第二天早晨这个他就到了，从以东地到这个亚伯渡口，距离不近呢，要200-300公里呢，
差不多250，
250公里呢。是吧？所以这个就250公里，就500华里啊，是吧？你这呱啦呱啦呱啦，那走要走好长时间了，是吧？那都骑马，是吧？那表示这个以扫那个时候已经很厉害了。这个他爷爷那个时候去打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才300多人啊，是吧？他这带着400个壮丁啊，就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雅各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什么反应呢？就甚惧怕而且忧愁啊，因为眼看着就要到了，看着这眼看就要到了，这怎么办呢？所以雅各这时候有几个选择，如果这时候是你，这个时候是我，想想我们会怎么办。36计走为上计啊，是吧？赶紧逃啊，赶紧藏啊，
老婆孩子，
老婆孩子赶紧藏嘛，是吧？找个地方躲，趁着还没来的时候嘛，这个他怎么着跑过来还得好几天时间，是吧？那么这个时间虽然到了最后，其实雅各他没想跑，对吧？他从压根儿他就没想跑，可是呢他要去面对，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指示，他要逃跑了就表示他对神的旨意的不认真执行了，是吧？那么这时候他要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他不能逃啊。但是他实实在在的面对的是这400个壮丁，如果不是这种场面的话，他不必，如果是他哥哥是来欢迎他的话，仆人回来肯定告诉他，他肯定他就很高高兴兴去了，是吧？可是他的圣经只是说他正迎着你来，带了400个人，没多说啊。所以怎么来的？仪仗队吗？肯定不是的，那是来打仗的，所以他才会甚惧怕而且忧愁。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选择了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第一反应是来祷告的？我们总是会想尽我们一切的办法，雅各也不例外。雅各有没有想办法？想了很多办法。这个先在前边走，这个仆人的这个侍女的孩子在最前边，是吧？说人肉盾牌先在这挡着，是吧？然后他最爱的放在最后，是吧？当然到了最后是他自己走在最前边，要杀先杀我，是吧？他不是一个懦夫躲在后面的。但是他后边的呢，先是侍女，所以这个时候侍女心里边就开始，侍女的儿子就开始心里边开始，看来我在你心里边的位分啊，你叫我们先送死，对吧？他想尽了一些办法，然后呢，在他前边，他还不是第一个啊，在他前边先有仆人带着牛羊在那给他哥哥，这叫贿赂， 先贿赂他啊，化解他的仇恨啊，然后呢一走一拜，一走三拜的那么想化解。但是他知道雅各这个这点东西对于以扫来说，以扫光壮丁就400，他缺你这点东西吗？他根本不缺的，是吧？你这点东西叫，所以他知道他这些办法不行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神为什么让他遇见，让雅各遇见这个场景？其实从雅各的反应里边，我们就知道雅各的信心还有一点点的什么缺陷，他还不够那么有信心的，所以他忧愁，所以他想了这么多办法，这都是常人的反应。但是雅各比常人多了一步的，就是他没逃跑，他没有逃跑，他要去面对的。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这套方法不行的，因此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了。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5个祈求式祷告的重点啊，分成5个祈求式祷告的重点。好，第一个点呢我们叫做明确对象。所以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这个他原文里边是很有感情的啊，英文里边也很有感情啊，这个中文呢就很不容易有感情，但是他中间里边毕竟加了个就表示说，这是很迫切的祷告。所以我祷告的不是外邦的神，不是虚假的神，不是偶像我也不是寻求哪一个人，我寻求的是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为什么要是他们的神呢？圣经里边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仅仅是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对吧？但是是他们首先借着圣经，借着以色列人向整个世界上宣告的独一的真神，是透过他们来向世人显现。所以不是哪一个外邦哪一个其他人所信的那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敬拜的那位神，我们现在所信的就是这一位神。所以先清楚祷告的对象。那么我们把这个祷告的对象扩大一点的话，也在提醒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向谁寻求，能明白我意思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叫他确认使命，也就是说我的使命是不能改的，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比方说神差遣我们传福音，遇见困难了，你确定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遇见困难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我们打道回府，我们不干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不行，是吧？我们人生的道路，神起初我认为他呼召我做传道人，遇见困难了，我也多少次想过神呐，我不干了，做这太难了，对吧？这个在世界上凭着你给我的那点本事，对吧，我干点什么东西都可能比这个容易啊，收益要大得多，我还不必受那么多约束，是吧？我干嘛我要干这个，想逃啊，对吧？但是不行，因为你曾对我说，这个很重要，这神吩咐的使命，你不能逃跑，你不能不干呢，是吧？因为这个话是从神来的，是吧？像起初神说，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牧养我的小羊，心里边有这感动，难道这感动错了吗？是，这羊很难牧养，羊也不听话，包括我自己也不听话，是吧？这个怎么办呢？神说继续。所以这里雅各在这就说，确认你让我回去的是吧，你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这是你说的，是吧？这个我现在带着老这个、我本来住在巴旦亚兰，我在那边搞一块地，我在那里不是挺好吗？但是你非要叫我回去，那没办法，这是你给我的使命啊，这个不能离开，先把使命拿出来。神啊，这个使命，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我现在面对这个困难，是因为你给我的这个使命，所以我才面对这个困难的，那然后呢，第三件事，数算恩典。数算恩典。 所以你让我做这个事儿，你是谁呀？你是亚伯兰人、以撒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所以现在回想了过去，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是我不配得的。I'm not worthy for it， 我不配得的，是吧？然后我曾经先前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只是拿了一根杖，那现在呢，我成了两队了，其实两队算什么？人家以扫一来就400个壮丁，是吧？可是雅各数算这个恩典的时候，说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因为以扫他是不变的嘛，他在那个地方他继承产业，他在那里生活的是很稳定的，20年的发展很快的嘛。可是这个雅各在外边一个人漂流，他仍然能成为两队。他说这是如果没有你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他数算恩典。数算恩典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非常有意义。一方面我们感恩，另一方面也是自我信心的坚定。那把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你向来你是这样待我的，是吧？那么把这个关系，把这个情感，把这一切搞定了，数算恩典完了以后呢，把你的请求确切的提出来，所以这个雅各在他的祈求式祷告那你当然有祈求的内容嘛，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祈求？你向神说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雅各说了，就求你这个是下边我祈求的内容了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啊，对吧？这个神说，你不是有俩腿吗？你跑啊，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不让我跑，你让我回去嘛，是吧？所以现在我面对不了他了，我怎么办呢？你过去帮我都不是我的能力能够达到的，现在我面对这个问题，我的能力也达不到了，所以求你嘛，你是谁呀？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能帮助我吗？是吧？所以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因为我怕。怕是什么？怕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意识。意识是什么意识呢？就是你意识到有一个困难，你可能胜不过去的，这个叫怕。怕实际上是困难还没来呢，你还没有真正经历呢，在经历之前你先有了一个意识，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吧？叫你不至于你胜不过去的困难你随便过去了，所以你怕，你就开始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对吧？这个怕的意识其实很重要的。那么他说我怕，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困难是我没法面对的，因为他来400个人，我两队都什么人啊？都是老婆孩子，这怎么和他打仗？这不行啊，所以我这个怕是有理由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怕什么呢？他来把我杀了，说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这是他怕的内容然后下边呢是抓住应许，就是我现在去面对，我不是去找死的，因为你给了我使命，下边呢你对我不但有使命，你给我有应许的这应许什么呢？就是你曾说，这个叫应许，你答应过我的，是吧？所以我必厚待你，是你的后裔这样多。如果他都杀了，我的后裔怎么多啊？是吧？你这样答应我了，是吧？那你得负我的责任呢，我现在要面对了怎么办？那我只好交给你了这是一个祈求式祷告的楷模。5点：第一，明确对象；第二，确认使命；第三，数算恩典；第四，提出要求；第五，抓住应许所以这一个祷告非常完美所以我们把这个祷告常常记在心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向谁呼求，你想一想，你说神啊，你曾经告诉我我要发财的这个现在我要亏本了，求你帮助我。这个祷告你要确认神是不是差遣你去发财，是吧？要搞清楚，是吧？使命没搞清楚的时候，这个应许没有抓住，是吧？然后你就来祷告，神不一定听你的祷告了所以使命清楚，应许清楚然后数算恩典，然后呢提出明确的要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发现雅各不是祷告完了就结束了，雅各 他说你不给我答应应许，我就不放过你。结果这个图片是画的什么事情啊？就是雅各和天使摔了一夜的跤啊，不是一整夜，大概大半夜吧啊，因为他夜间起来，他就把他的老婆孩子都送过约，送过这个，本来他是不想叫他们过河的，但想了想还得过河，所以晚上就送过河了。送过河都过去了以后，他又回来，在河的这一面啊，这个其他的都到对面去了，他一个人在这一面，他面对上帝。有些人说集体祷告神听，个人祷告神不听啊，不对，一个人的祷告非常重要啊。这个圣经上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可以面对整个时代，就像以利亚一个人祷告，信心的祷告，他可以面对整个政权，面对整个的国家的势力啊。雅各也是一个人祷告，那么神天使向他显现，当然这个图片只是给我们，不要把这个图片太深的印在我们脑子里边啊，只是给我们这么一个提醒啊，就当时什么场景没有人知道的，神的使者是不是长翅膀也不知道啊，反正总之神的使者来碰了，他知道这是神的使者，然后神的使者跟他摔跤，摔跤，摔跤表什么意思啊？摔跤，神摔不过他吗？雅各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跟人跟神较劲儿，都得胜了啊。其实神他跟神摔跤，神摔不过他，神大腿一摸他就瘸了，他还摔不过他，不是个意思，神跟雅各较劲儿，跟他摔跤就较劲儿嘛。那这个大家都看过摔跤是吧，这个摔跤的时候呢，其实技术当然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靠力量是吧，这个两个人的摔啊，摔看谁能背过谁是吧，当然你到了关键时候撞撞撞嘣，一个跟头把它摔过去，那个是技术问题是吧，很多时候摔跤是靠力量的是吧，两个人看谁能摔过谁，其实谁没有他的力，没有雅各那么有力量吗？当然不是，神是在看你对祷告的认真程度。神一直在那，所以这个里边你看这个图画很有意思啊。这个天使更不费劲儿，啊，雅各在那，天使一声，啊，这个而且你发现天使他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你发现天使这个脚特别小，你发现雅各的脚很大，他的脚特别小啊，他这样画下来就是这个表示。神根本真的不是用力气在跟你说，但是这个表示一个什么呢？表示测试你对于祷告的用力程度、认真程度、迫切程度。在这一点上我很亏欠，所以我不是雅各，不配称为以色列的祖先是吧，我也祷告，但是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彻夜祷告过，真的是没有在神面前，有些时候进食啊什么，这都不多。祷告是我的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弱点，有时候我常常想祷告是最容易做的事，不用花钱对吧，不用找地点，不用做任何形式，跪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生活里边祷告是最容易放在最后一件事去做的。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向主承认，也请弟兄姊妹咱们互相祷告，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我们要互相祷告，让对方能够祷告，让自己能够好好祷告。真的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有些时候就常常最容易忽略的事情就是祷告，最容易做的就是祷告，可是就是不做祷告，我们发现雅各他在神面前一个超人的力量，超人的地方就是他不放弃，在祷告的里面，神跟他就看看他对祷告的认真程度。到最后祷告说：“你不算了吧，是吧？祷告完了，反正我已经按照这个程序走完了吧，你爱听不听了，是吧？这个或者说我信心很大，你肯定听了嘛，我就不用祷告了。”不，雅各他在神面前一直要祷告的，他有确定神对他应许的，这个很厉害。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学的祷告的楷模里边第二个需要学习的。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它的内容，那他祷告的内容、祷告的结构，这个是我们学的。第二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就是他祷告的恒切、迫切、认真。有些时候有人说了， 你对神不认真，神何必要对你认真呢？你在神面前不认真，神对你也不认真，是吧？你对神不肯付代价，神也没有必要对你付代价，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祷告是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但是神要看看你在祷告里边是不是认真。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祷告认真的方式，什么呢？就是我把我的祷告，大部分的祷告都记录下来，我把它写在我的日记里边。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我就翻过头来看我过去写过的日记，然后看看神在我的祷告里面对我的这个回应，或者这个应许的成就，祷告的结果怎么样。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字在神面前说，这个字叫做惭愧，太惭愧了。就是面对神，哎呀，惭愧啊。这个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完了以后主说你爱我吗？其实那时候彼得心里边充满的，我相信就是这个字，惭愧。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虽然我不认你，但是我还是爱你啊。我就想主啊，虽然我祷告很软弱，你还是成就了那么多。主啊，我只有惭愧啊，没什么，没什么。所以这个但愿这个雅各啊，他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啊，成为这个神选民的先祖，我们看到他的确不同啊，他真的是一夜跟神之间摔跤啊，最后神为他祝福了啊，神的使者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没有得到别的，雅各就得了一个祝福，神没有给他天兵天将，相反的，连他逃跑的能力都没了。那么这个图画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他后边呢画了几个这些人啊，这个河在这儿，这是河在这儿啊，就表示他们实际上已经在河对面了，雅各在河这边，然后这个天使头上有光环，然后他的手呢没有按在他头上，而是在头的上面啊，很有意思，而且这个地方你发现它这个好像有风从这里过来，表示是一个有力量的祝福。一般的就是头在这儿的话，就按在头上嘛，是吧？但是它是超过这个头上面的啊，这个天使是一种表示，是一种能力的这个好像发出一个能力出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说，雅各并没有得着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他得到了一个祝福。在雅各的眼中来看，从永生上帝来的祝福远远大过他眼睛能看到的任何的车马兵力，所以这个主耶稣也说过这样话，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并不一定说神的使者让我们向我们显现怎么怎么样，但是往往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经里边的正确解释的应许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祷告里边常常需要明确需要得到的东西，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困难的那一个依据，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雅各就去见他的哥哥了。他去的时候，这个图片里边画的是他是这样去的，表示神啊，你已经答应我了，是吧？我现在要去面对了。那么这个什么情况我交托你了。所以后边老婆孩子跟着他后面，他走在前边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他信不是只是说信而已，他的信实际上是把自己和一家老小的命压进这个信心里边去了，是吧？如果神不兑现的话，他就完了，是吧？所以他的信心的伟大是在于他把一切都放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刚才讲了，你对神认真，神对你就认真，你对神随便不重视，神对你也随便也不重视，因为认真和你认真也认真不起来，没有用的，是吧？ 所以雅各他不单单是向神祷告，同时他是信神，他是付诸行动的人，他没有逃跑，面对他的哥哥，结果是这样的，是吧？没有屠杀，没有杀戮，他气势汹汹带了400个壮丁来，白跑了一趟，这个结果没有用上他的兵力，结果这个军队就变成了仪仗队了，真的来欢迎他了。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说，他说哥，我见了你如同见了神的面。他哥说，哇，我那么厉害。其实雅各跟我们说的不是那么回事，雅各说，昨天晚上神答应了我，今天看见你，怎么没看到神？这个场面就是我知道神的话没有落空，虽然我眼睛看不见神，但是我知道神在这里掌管一切。你知道弟兄姊妹，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这一刻，就是当你自己真的知道不行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在你根本无法走过去的道路的时候，神把你走过去，你就觉得哇，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对吧？这个当你经历了神，当你验证神不落空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呢？我们今天经历，就像保罗所说的，神曾经拯救我们，现在我们拯救他们，将来到天堂去，将来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指望他拯救我们。那么将来能不能上天堂，你怎么知道？是从今天一天一天的经历里边知道的。以色列复国了，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兑现的，神是无变为有，是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神一切的应许在你生活的经历出来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宝贵了。所以我们借着雅各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所以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但是你不要空喜乐，你要懂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如何凭信心仰望他。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单单是创造天地万物，是全能的神，同时你是爱我们的，怜悯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作为软弱常常无知又盲目自信的人，我们常常糊涂。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经上的话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主啊，其实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我们有多少的无奈。主啊，你却让我们在这些无奈的里面，能够经历，能够体会，能够认识你。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主啊，你给我们这些患难，给我们这些困苦，给我们这些挑战的时候，原是给我们的是机会。主啊，为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经历的里面来真真实实的认识你。主啊，求你的灵提醒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依靠你。主啊，你才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求你把圣经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使命和应许，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能有确切的把握。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建立我们好好的祷告的生活，使我们与你亲近，使你一切美好的旨意都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都能够成就。谢谢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